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中国的药价高，应该说它更多的是一种老百姓的一种感受，它不一定是一个真正的实际价位过高的问题。这个我们得从多个方面来进行考量了。中国在医疗卫生上的总的支出比澳洲还是要低很多的。中国的卫生总支出大概占整个国民经济总值的5%左右，澳洲已经达到了将近10%，更不用说澳洲的人均的国民生产总值比中国要高得多，所以我们在医疗卫生方面的支出的话，实际上要比中国目前的支出的话，实际上要高得多的。所以你单纯从这个数字上来看的话，其实中国人服用的药物的话，价格并不见得很高。这有两个依据了。第一个依据呢，中国人比澳洲人更喜欢吃药。中国人的药品的消耗量的确比澳洲的药品的消耗量，人均消耗量要大得多。但是你看我们总的医疗费用的支出的话，并不比澳洲高，甚至比澳洲要低很多。那很明显的话，中国人吃了大量的比澳洲药品要便宜的多的药品。所以说我们说其实中国的这个药品的价格它本身并不见得很高的，但是为什么我们感觉很高呢？是因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的话是老百姓在买单，这是一个。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的话，买单的这些个人往往是一些个什么，就是这个经济相对来说实力比较弱的这样一些个人。从医学的角度上来说的话，我们能够建立起这么一种关联，就是越是贫困的人健康状况就越差，他们所需要接受的医疗服务服用的药品就越多，因此医疗费用的负担也就越重，是这么一种方式，
因病致贫。
没错。可是澳洲的这样一个制度的话，我们在前一期也解释过了越是贫困的人他在医疗卫生方面的支出就越低，所以这个和在国内目前的情况还是有很大的差异的。所以呢，国内的老百姓会感受到药品价格太高，主要是这样一个原因，它并不是一个真正的这个实际上的这个支出过高的问题。
那您说澳洲的药品比中国的贵，主要贵在什么方面呢？
从药品的价格这个角度上来说的话，人力的成本可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另外就是这个药品的研发的这个成本，主要是这两方面的成本的话起的作用可能会更大一些，这个占的这个比重可能会更大一些。中国目前的话实际上在原研药的生产和开发方面的话投入是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低的，那中国的人力成本相对来说的话也比较低。那么因为这两个原因的话，其实中国生产的药品如果要放到澳洲来生产的话，澳洲的价格会更高一些的。
所以说中国老百姓感觉药价高的话，并不是说药品在中国就卖的一定贵，而是主要还是处于这种政府扶持和政府的这种补贴的力度的原因。这几年中国在这方面有什么改革吗？
中国在这几年呢，实际上采用了很多不同的改革措施，因为政府的实力不足，所以我刚才已经说过了，要保证一个比较公平的大家都能够买得了单的这么一种医药制度的话，它主要采取的一个就是所谓的强基层的这样一种制度，就是希望老百姓看病都到一些个基层的社区的医疗机构去，而社区的医疗机构里头配备的就是所谓的这些个价格比较低的所谓的基本药品目录中的一些个药品。通过这种方式呢，让绝大多数人能够享受到最基本的医疗和药品服务，但是它不能够保障所有的人都能够享受到所有的服务。我们拿那个影片来作为一个例子的话，影片中所谈到的这么种药物的话，它是没有包含在中国的基本药品目录里头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老百姓不可能在基层的医疗机构就购买到这样一种便宜的药品，在这种情况下他就只能到更高级的机构里头去了。而在这个高级的机构里头去的话，中国目前的医疗改革控制力度是比较弱的。我们看一下中国的那些个医院，尤其是三级医院，规模如此之大，技术如此之先进，当然带来的一个后果呢，当然就是医疗的这个费用和成本非常的高昂，所以呢，就使得很多的这些个老百姓可能就感觉到呢，我们负担不起这样一些个药物或者是医疗，所以在中国的那个医疗 保障目前的这种制度下的话实施的一个原则，叫做低水平广覆盖，就是我刚才所说的要保障所有的人都能享受到最基本的，但是呢很低水平的这样一些个保障。所以一些个矛盾呢主要凸显在一些个比较昂贵的我们的保险并没有覆盖的这样一些个医疗范围里头。
您说到这边我突然想到我们经常会听到有一些在澳大利亚的华人抱怨说，哎，我们在这边找到的这个家庭医生好像水平还不怎么样，比如说我去感冒了，永远跟我说的就是你多喝水，然后你多休息，好像也并没有给我们开一些药。然后这些人可能会说，哎，这还不如我们中国去一些大医院，然后医生给我开这个开那个，给我挂水，给我做这个医疗那个医疗。但是大家不知道的是，这可能反而是中国目前努力的一个方向。
没错，澳洲的制度先进就先进在这儿了。我现在拿澳洲跟美国来做一个比较的话，很明显澳洲的制度比美国要先进的多。美国的医疗费用支出比澳洲还要高，美国的医疗费用的话大概占它的国民生产总值的17%到18%，我刚才说过澳洲只占10%，中国大概占5%左右。那之所以澳洲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话，是因为呢，第一，澳洲有全民医疗保障，这个全民医疗保障保证每一个人住到公立医院里头去的话都能够享受免费的医疗服务，这个所有住过公立医院的人都能够体会得到。你只要住到公立医院里头，无论是医疗护理药品还是食品床位，
水平非常高，
是全部免费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就必须要有其他的保障机制来保证那些个住不到医院里头的这些个病人我们到底怎么办。所以呢，澳洲在控制医院方面控制的非常的严格啊。澳洲的这个住院率大概是16%，我不知道大家清不清楚，在中国实际上住院率也是16%，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了。因为在中国我们并不是100%免费的情况下的话都有16%的住院率，和澳洲100%免费的情况呢，这个住院率水平同样的高。实际上的话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就是中国的过度医疗，不需要住院的病人住进去了，还有一种可能性当然就是在澳洲的这个医疗不足的问题，医疗利用不足的问题。其实澳洲有效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第一，让尽可能多的病人从社区获得应该获得的服务。所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在澳洲的话对于社区的这些医疗服务，就您刚才所谈到的全科医疗，是不加任何限制的。我现在如果想去看全科医生，我不需要有任何理由。我不需要咳嗽，我不需要发烧，我不需要有任何的疾病，我觉得我应该去看全科医生，我就可以去看。只要你去看了，政府会给你买单的。当然在澳洲的全科医疗的话，没有一个像中国一样有政府定价的这么一个机制了。所以在澳洲呢，你要注意，你要自己去选了。有的全科医生一分钱都不收，有的全科医生可能收30澳元，甚至是收70澳元，都是有可能的，完全由市场来决定的。这个带来的一个很大的好处呢，就是全科医生很多时候提供的是一种预防性质的服务，这个请大家一定要注意。我们并不指望全科医生跟医院一样给你提供这一种高技术的服务，高技术的服务未必是一种优质的服务。我刚才说过了，澳洲和美国之间的这个医疗的差异的问题，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糖尿病的病人如果预防不好，保健不好的话，最终有可能被截肢的。因为这是糖尿病带来的一个后期的这些并发症。澳洲的这个截肢率比美国的截肢率要低得多，但是你去看一下医院截肢手术谁做得更漂亮呢？我可以保证美国做的比澳洲做的更漂亮一些。所以我们给我们的消费者要提出的一个问题就是，你希望在澳洲享受到更优质的，你觉得全科医生好像什么都没有做的这样一种服务呢，还是你更愿意没有这种全科医生这种服务，等你等到你不得不截肢的去时候呢，你去享受到一个漂亮的高技术的高质量的截肢手术。这个是这个澳洲和美国之间的一个非常重要非常大的一个差异。那我们解决这个医院可能发生的这个利用不足的另外一个手段呢，就是排队制度。在澳洲的排队制度呢，它是要保证 急症和危重患者一定是优先的。
嗯，
所以每一个住不进医院的病人的话，我觉得你应该庆幸。为什么会庆幸呢？第一，你住不到那个医院里头，实际上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的病情
还不严重，
比很多其他的病人要轻很多。
嗯，
对吧？所以呢，你不用很紧张。你要庆幸的第二点是什么？你实际上把优质的资源让出来，去救治了很多比你要危重的病人。那么同样，当你的疾病处于一种比较危重的情况的话，那其他的病人会给你让出很多的资源。所以这两条措施是中国一直想要在改革过程中实现的两点，但是中国到目前为止的话还很难去实现这两点。那我们来自于中国，我们都知道我们的文化中，我愿不愿意去等，我们都不愿意等的。我都在澳洲了，我很多亲戚还要找到我，让我帮他们找关系，能够插队，能够尽早的到最优的医院，因为我来自于华西，都想进到华西医院享受最优质的资源。这种文化是很不好的一种文化的，因为会形成一种无序的这样一种医疗上的这样一种制度。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的全科医生，你感觉到他没有给你提供什么服务，其实呢，我们的全科医生他的整个培养制度跟医院里头专科医生的培养制度和体系是完全一样的。全科就是一种专科，我们应该信任我们这边的全科医生，但是在中国的其实还没有这样一套制度。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是我们应该，不管是我们在上期节目中间所提到的澳大利亚拥有这个全民保健和药品补贴计划，还是说澳大利亚被有些人说成是不给力的全科医生制度，我们都是应该为他们感到自豪，感到庆幸，感到骄傲的。
没错没错，前段时间发生的这个李冰冰在澳洲的这个就医的这个事件的话，其实从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两个国家的医疗卫生服务体制和就医文化上的差异。其实我刚才说了，如果说李冰冰到了医院的急诊室让他等候很长的时间，那么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的疾病的严重程度和危重程度不如很多其他的病人，所以我们在排队上一定要这样子排，而不能说因为他很有钱，因为他很有名气，因为他很有人力的这样一种资源的关系或者是网络，我就把他提前安排去就医。这个在这个澳洲是做不到的，但是他一回中国马上可以做到最高级的医院去，马上就进行输液。而在我们这边，其实我们觉得他那种情况去输液不是一种最优的一种决策的。所以我们在这儿的话，我们接受的很多的这个全科医生的这种服务的话，我们要感谢全科医生，主要要感谢他帮我们预防了很多不该发生的这些疾病问题，以及可能出现的一些个医疗费用。这是澳洲的全科医生的一个最主要的贡献。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